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来看弥迦书第五章的信息啊。其实大家需要注意哈，在原文圣经当中，弥迦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它应该归到第四章的结尾啊。其实弥迦书第五章呢，它是从第二节开始的啊。你无论从原文从上下文，你都能够看到这个结构。啊，弥迦书的这个第五章的信息是从第二节开始。好，我们今天就从第二节呢来开始讲这章圣经。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这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因为马太福音啊引用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当希律王的时候，由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说这段经文呢，是非常著名的啊，预言弥赛亚降生、预言耶稣降生的经文。我们今天呢，在经过了这个圣诞啊，我们这一月份也快到结尾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里的信息啊。好，往下看。首先啊，在原文圣经第一个字啊，他说你啊，你以法，就说伯利恒啊，以法他，他把这个城市呢，用这样一个啊你这个字来强调一下。然后大家注意这个弥迦书第五章啊，它的背景是什么？它的第二节的背景是什么？你去看弥迦书第四章的第十节，然后再看到弥迦书第五章的第一节，你会发现哈，在这里提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当提到弥赛亚降生的时候啊，在第四章第十节当中提到啊，这些民呢将被掳到巴比伦去啊。第四章十一节提到呢，有许多国民将会攻击啊耶路撒冷，攻击以色列。最后在弥迦书啊五章一节提到，仇敌围困他们啊，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啊。也就是说，你去看第四章结尾到第五章第一节，其实耶稣降生的背景呢，并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而是一个你仔细去看的话哈，首先是被掳的巴比伦，然后到耶稣降生那个时代呢，是被罗马统治啊。在罗马帝国之前呢，也被啊一些国家和一些帝国统治着。他在这里提到耶稣降生的背景。然后我们先来看哈，耶稣降生在啊预言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呢，在原文就是啊粮仓啊，或者说面包之家，也是大卫王出生的地方啊，非常奇妙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啊。”就降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说伯利恒的地方呢，它这个名字其实跟耶稣是有关系的。耶稣是生命的粮，而伯利恒这个地方呢，被称为粮仓。然后呢，在伯利恒具体哪个地方呢？下边说是在以法他，啊，在路德记当中提到过这个名字，以法他。以法他，它是靠近伯特利。然后是拉结难产，最后死去的那个地方，大家注意哈。然后呢，也葬在那里。这个以法他什么意思呢？以法他的意思就是多产，或者说结果子，或者说硕果累累的意思。耶稣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而且呢，在这个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当中提到，这个城市呢，原本是一个非常小的啊。也非常卑微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它在将来呢，却不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君王啊，上帝的儿子要在那里降生，啊， 它是在犹大支派这个地方有这样啊一个城市。然后接下来提到哈，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者啊，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家注意这段经文。首先呢，耶稣是万王之王，是整个宇宙的主。但是在今天呢，我们需要特殊注意的是他跟我们的关系，他是以色列的王，放到今天来说他是教会的元首。而且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当中的结尾特意提到他的根源从哪里啊？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比如说这里强调基督是上帝，基督是神啊。你去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有与神同在同在。在箴言书第八章啊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提到，在创立天地万物以前，在太初的时候就有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五节呢，耶稣说啊，他在没有世界以前，他与上帝享有同样的荣耀。所以说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呢，讲到了耶稣降生的地点，讲到了耶稣的本质是什么？耶稣就是上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与父神是同等的，他是三位一体上帝当中的一位啊。而且很奇妙的是，在新约的时候，这经文真真实实的应验了，耶稣就在新约的时代降生在伯利恒。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大家注意这里哈，在这里的原文的意思是这么说，说因此说他必交出他们啊，原文没有说谁啊，但是我们看上下文知道是耶和华啊，上帝说他啊必交出他们。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以色列，他们是以色列国家，是以色列人啊。而且呢，这个他必交出他们，他是一个未完成式啊。你去想的话哈，你会发现在所罗门死了之后啊，在公元前931年，以色列分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然后北国以色列呢，在主前的721年被亚述所灭亡，南国犹大在主前的583年被巴比伦所灭亡。为什么这上帝之城最后成了这样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上帝不满，上帝把他们交给了这些仇敌，由仇敌来毁灭，由仇敌把他们掳到远方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不至于到永久啊，上帝的愤怒呢不是永远长存啊，上帝向他的子民啊，向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存着慈爱。等到什么时候呢？中文说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啊，这个翻译很不好哈，因为原文没有说妇人，大家注意哈，玛利亚是妇人嘛，玛利亚是童女，大家注意哈，原本的意思是只等到啊那个快要生产的她生下啊那个孩子，那个男孩啊，原本是这样一个意思。说以色列的这种状况啊，这种悲惨的状况有一天会停止，有一天会得到救赎。什么时候呢？你去看新约圣经知道，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呢就道成肉身，为童女所生，就在新约圣经的那个时代啊，非常奇妙。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也提到啊，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五章三节从再次强调耶稣将要生到这个世界上，而且为童女所生啊，这是在以赛亚书当中早就预言的，主亲自给我们的一个兆头。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奇妙的。弥迦书他最早写成的时候，是距离不但是离我们非常远，也是距离新约那个时代非常远的时代，但是到最后完全的应验了，这就是上帝的大能。所以说今天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教会是做什么的？教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讲道，就是聚会查经。更主要的是，教会要靠着上帝把耶稣跟旧约圣经之间的关系讲清楚。大家注意哈，耶稣当时在世界上讲道的时候，包括耶稣的门徒讲道，他们无论怎么讲，他都是一种，就是说他在证明耶稣他跟旧约圣经的关系啊，旧约圣经在预言耶稣。接下来说，那时啊，掌权者剩下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这里哈，在这里提到有剩下的人啊，我们看一下这剩下的人什么意思。弟兄往下翻一下，你去看弥迦书啊第四章，这个剩下的这个剩余的是什么意思啊？第四章六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说，到那日啊，看到没有，提到了哈，到那日，到那一天啊，到那个时，到那个时候啊，跟这是对应的，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称为剩余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直到永远。大家注意哈，这些余民是什么啊？而且你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啊，那仆人回来啊，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去把到城里啊，大街小巷领的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啊，最后的时候已经满了，然后主人说，你们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往上一点哈，哎，对，到这里，再往上一点。然后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弥迦书四章二节说，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些渔民啊，就是圣经所说的所剩下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渔民有很大一部分成分上是那些后来归顺的外邦基督徒啊，不是以色列人的基督徒，归顺到这里，归顺到这位弥赛亚，归顺到这位耶稣的名下，他们信了基督，成了他的子民。你再去对应马太福音当中那个请宴席那个比喻那个故事，就知道这些都是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是从前不认识神的，是从前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但是上帝呢，施恩待他们，把他们纳入了他的名下，并且在这里强调啊，弟兄往上翻一下，翻点啊，再往上翻一点。掌权者剩下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好，往下翻。而且这些人哈，上帝称我们为什么？耶稣称我们为什么？实际上我们今天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份子。基督称我们为他的兄弟，为他的弟兄。在这里，这个弟兄，这个兄弟强调，这些渔民，这些从外面归顺的人，也就是我们，跟这位掌权者的关系，是兄弟的关系。在希伯来书二章当中提到，啊，那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何意的？那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所以他称为他们的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我要在会中颂扬你。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和基督之间，他称我们兄弟，他称我们为自家的人，啊，而且呢， 他把我们这些人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归到亚伯拉罕的名下，使我们因信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使我们因信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教会。第四节，他们一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在这一节的时候呢，第四节说，这位掌权者，这位弥赛亚，他要站立起来，他要势立起来，他要履行他的职分，并且我们在新约圣经可以看到，他不单单是站起来传道履行职任，他势立在上帝面前，而且他怎样牧养羊群呢？圣经说的很清楚，他靠的不是人的能力，靠的不是人的言语，他靠的是耶和华上帝的名，他靠的是圣灵的大能。而且呢，第五章四节的时候强调，这位弥赛亚他是一位什么牧者。我们要注意哈，当听到这位牧者的时候，亚伯是牧者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都是牧者，以色列人的列祖都是牧者。而且当听到牧者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教会也是牧者跟会众、牧者跟羊群的关系。所以说耶稣从旧约的时候他就设立了这种牧养的关系，他就设立了这种聚会听到的关系。后边说呢，他们要安然居住，所有听他道的，所有相信他的，所有接受他的啊，所有来到教会受洗听道领受圣餐的，必然安然居住啊，必然在基督里安息。耶利米书33章16节说，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最后的一句呢，是对耶稣的预言，也是对教会的预言，说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啊。你去看使徒行传，你去看在旧约圣，在这个新约圣经四福音结尾的时候都提到啊，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3:47说，我已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在旧约圣经当中，在弥迦书当中，上帝借着先知预言，将来的弥赛亚不单他要降临在世上，不单他要立在这个世界之上，而且他的福音要传遍地极，他的国度要扩展到地极，他的教会要建立在世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直到地极。5:5，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7个牧者、8个首领攻击他啊。第五节后半句哈不太好懂，我们慢慢来啊，我们来看什么意思啊。大家注意哈，这个践踏宫殿其实原文不是宫殿啊，原文就是说这个保障的意思，就是说你那种哨所啊，就是说防御的那些东西哈。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5:5在开头提到，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的平安不来自于我们的钱财，不来自于啊世人说的我有什么后台，我认识哪个人，我们的平安来自于基督。当你只有基督做你平安的时候，基督做你的后盾，做你的后台，做你的避难所的时候，你才可以拍着胸脯说这位做我们的平安，你才可以安稳的立在教会当中。而且在以赛亚书9:6说啊，有婴孩为我们降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当中最后一个讲他是和平的君，这个和平的君和这个平安是一个字 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啊，这个和睦翻译是错误，原本的意思是因他是我们的和平，啊，就跟这节是一样的。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实际上是引用的这节圣经，啊，中文叫因他使我们和睦，但是原本的意思是他是我们的平安，他做我们的平安。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说，啊，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里原文也是和平的意思，也是平安的意思，不是和睦哈。这个中文除了和谐就是和睦，不是那个意思。所以说，唯有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因为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赎罪，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来到上帝面前，这是真正的平安。所以说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他说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也愿这一位真的是我们的平安。然后接下来呢提到一个事情，这平安是在什么一样的情况下的平安呢？不是说风调雨顺的时候，不是说所谓地上和平的时候，不是说没有人和教会冲突的时候，恰恰相反，这平安发生在当亚述人进入我们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啊，好，我们来看这里。首先呢提到亚述人，因为亚述是当时那个时代以色列的主要敌人啊，在巴比伦帝国兴起之前是亚述。亚述是闪的儿子，大家注意哈，而且亚述以残暴著称，亚述的几乎他每一代君王都是好战的君王，都是残暴的君王，用残暴啊，用血腥的方式征服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连以色列也不例外。而且说当亚述他入侵了我们的国境内，然后他践踏我们的堡垒，这个堡垒就是要塞的意思啊，指的是像今天的边境啊、哨所啊，或者说建城墙的地方。也就是说，先知说那一位必作我们的平安，他实际上在鼓励我们要相信上帝。在什么时候呢？不是说你没事的时候，在你越有事的时候，甚至在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你更应该让这位上帝做我们的平安，因为那时候没人能救我们，能救我们的只有基督。而且先知所讲到的预言，所提到的亚述人进入境内践踏堡垒啊、践踏宫殿的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今天这片土地上上帝的教会基督徒牧者所面临的处境。在如今这个时代，教会面临着世界之王以及那些魔鬼的差役对我们的渗透压迫以及对我们的践踏，我们必须解决这个事情。答案只有一个，让那位做我们的平安。接下来你注意哈，圣经说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啊，不用往下翻，你看一下这个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啊，教会受逼迫了，啊，教会受压制了，然后呢，在这个时代越来越重，你能怎么办呢？事实上，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无论是你起来反抗，还是你上街，还是你啊找人也好啊，找律师也好啊，找各种关系也好，其实告诉你，没有一点用途。很奇妙的是，弥迦书第五章五节告诉了我们如何解决这件事情。什么叫依靠上帝？我们来看，在这里哈，他竟然提供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办法，说我们要怎么样，立起七个牧者，甚至什么八个首领。用怎么样？ 什么叫七个木者？就是足够的装备成熟的牧者、牧师、传道人，忠于上帝的传道人。啊，这个七个它是一个完全数字，它不是说就七个牧师，它指的是足够的装备成熟的，在信仰上站得稳的依靠上帝的牧者。什么叫甚至八个首领呢？就是越多越好，最好布满全地，最好是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牧者，都有这样的牧师。啊，你会发现这里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在回应哪一些呢？你去看弥迦书五章四节，那你说他立起来，啊，就立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基督怎么传道？基督怎么牧养教会？今天的牧师照样起来，怎么去做？今天的教会也应该支持这样的牧师去这样牧会。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要想胜过这个世界的逼迫，靠的不是刀剑，靠的不是权力，靠的不是人际关系，靠的不是上访，靠的不是打官司，靠的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有真正的仆人，有在信仰上站得稳的仆人，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牧会，去建立教会，这样才能得胜。什么叫他做我们的平安？什么叫依靠他？这就叫依靠他。你去看第六节的时候，会详细讲明这个事情，说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我问一下，这个五章六节的这个用刀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关口的这个他们是谁呀？啊，就是上文所说的七个牧者，甚至八个首领。好，我们来看哈，接下来我们仔细去讲。在这里呢，再次提到亚述，而且很奇妙的提到了一个地方，叫什么？宁路的，哎，往下看一下，我们叫什么？宁路地的关口。啊，在这你需要去看圣经当中这个宁路啊和亚述之间的关系。宁路出现的创世纪第八章，宁路的原文就是反叛者或者勇士的意思，啊，说古时又生宁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说像宁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为什么称他为英雄，称他为英勇的猎户？是因为他处处跟耶和华、跟耶稣对着干，而且这个人他倚仗的是他在世上的强权，他在世上的权势。而你去看这个亚述跟宁路的关系的时候哈，你看他的国起头是哪里啊？巴别，就是巴别塔啊。而且说他从那个地方出来往亚述去，建立了尼尼微、利和伯、拉加，和尼尼微、拉加中间的利县就是这那大城。事实上亚述以及亚述的后代原本是闪的后代啊，但是宁路呢征服了亚述。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能够理解为什么亚述人这么残暴，尼尼微人这么残暴？亚述既是一个受害者，最后也成了害人的一个团体啊，就说他是魔鬼权势下的受害者，但是他学会了啊所谓的世人的这种妙招，就是说我比他更狠，我比他更血腥。所以说亚述帝国是宁路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而他们就是今天敌基督的势力在世界上的始祖。无论是圣经当中的亚述也好，还是那个宁路地的地啊那个地方也好，其实都预表着今天敌对基督的势力 以及敌对基督的国度和任何的组织。而且呢，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无论是亚述也好，无论是尼禄也好，他跟我们今天教会的关系，跟上帝子民的关系。第五节提到呢，他会进入我们的边境界，他会践踏我们的宫殿，践踏我们的保障，他会起来逼迫教会，逼迫基督的信仰。这时候我们如何反击呢？就像五章五节所说的，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而且你看这个第六节的时候，教会的反击非常奇妙，这牧者的反击非常奇妙啊，他毁坏了亚述地，也毁坏了尼禄地的什么关口，这个关口就是入口的意思。新约圣经告诉我们，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原文的意思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我们要相信耶稣，我们要相信他做我们的平安，我们相信他对我们的保守。只要我们照着他的方式，照着他所说的去讲道、去牧会、去传道、去传福音，那么他必然保守我们。宁禄地就是阴间的入口，就是世界的国度，就是魔鬼的权势。但是你若靠上帝，他不能胜过我们，反而我们教会能够胜过。而且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当中，耶稣授权了牧者权柄，授权了教会权柄。耶稣说，你是彼得，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到这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教会的牧者，教会要靠主得胜。而且在这第六节很奇妙哈，看一下这地，说这七个牧者，这八个首领啊，怎么去打仗，怎么去得胜？他用什么毁坏？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尼禄地的关口啊。我们打开这里，在原文非常奇妙，原文这个词啊，他讲到刀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定冠词，它是单数，它指的是用那一把宝剑来去得胜。既然前面提到牧者，提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里解释成为上帝的道。因为圣经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能刺入抛开。而且在启示录一章十六节说，在耶稣的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吐出来，可以来击杀列国。教会若想得胜，只能靠上帝的道。所以说在今天呢，这些经文啊，这段第五章的经文不单预言到基督降生，也预言到教会的事情，也告诉我们教会如何在任何的时代胜过任何的逼迫。我们弟兄姊妹永远相信那位必作我们的平安，教会在上帝的道中必然得胜。第七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来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仗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在这里提到雅各的渔民，我们前面解释过啊，这渔民呢是从万国万邦来的，是瘸腿的、瞎眼的，以前不认识上帝的。说雅各的渔民必在多国的民中，这句话非常奇妙地告诉我们，雅各的渔民有一些在血统上还不是以色列人啊。也就是从弥迦书第五章第七节，从旧约那个时代就预言了耶稣是万民的救主，将来这个福音不单单赐给以色列人，有万国万邦的人要来到基督的名下。这里是呼应上面的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也就是说，从弥迦书那个时代就预言到有外邦人归信耶稣啊。而且呢，当提到这些渔民的时候，当提到上帝在万国万邦的这些教会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像什么呢？ 好像从耶和华那里降来的什么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露水也好，甘霖也好，都是美好的事物。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邪恶的时代，在这个充满着暴乱、充满着不公义、邪恶的时代，世人渴望有真正的甘霖，有真正的好消息，有真正的从上帝那里来的使者，用上帝的话来安慰他们。所以说，教会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又是世上的甘露，又是世上的甘霖。教会从上帝那里被差遣，像甘露一样立在世人中间。这句话另外一个层面也就意味着，你所传所讲的必须是甘露，必须是真正的福音。你确定你们教会真的是甘露吗？弟兄姊妹，耶稣说过，凡劳苦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只有真正的天国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赦罪的福音，才可以谈得上甘露。但是很可惜，在今天的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的教会是律法主义的教会，是生命神学的教会。他告诉你啊，不能光讲信心，还有信心加行为啊。耶稣是道成肉身，我们是肉身成道啊。信耶稣要有好行为啊，信耶稣要有人，要做的比所有人更多。我这两天去给朋友谈福音，有个朋友呢，他表示，哎呀，我想加入你们，但是他有顾虑啊。旁边一个人说啊，你就别去了，你这么差啊，这是教会是圣的，他不会要你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包括所有的慕道友，教会不是佛教，不是说等你修炼到一定的境界你才可以进教会。你只要认罪悔改，承认耶稣是救主，你就因信称义进入永生，你可以来到教会。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说今天教会在世上失去了光和盐的作用，因为教会不务正业，教会不讲真正的福音，教会讲的是律法主义，是生命神学，而不是因信称义。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不在乎人的行为，乃是单单通过信心。所以说，你真的确定你和你那间教会是甘露，你需要好好悔改。而且在这里提到这些渔民，提到这些万国万王的教会，圣经预言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啊，原文是这么说的，他们不倚靠人，也不仰望人。咱注意哈，你听好这句话，他不倚靠人，也不仰望人，也不会去看人的脸色。他们像弥迦书五章四节一样，像弥赛亚一样，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也就是说，基督怎么传道，我们就怎么传道。基督传什么，我们就传什么。基督说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我们就说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我们不需要添加任何的道理。而且这些真正的子民，他信神不信人，也不受世界的左右，唯独效忠于上帝的福音真理。他们等候上帝，仰望上帝，但是不等候人，不依靠人，也不会故意像有些三字教会说的，我们在世上要好行为，靠着好行为传道，上帝的道不重要，我们的好行为重要。就我们在今天的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的三字教会和律法主义教会，那就是假福音、假教会，那牧师都是假师傅，已经完全的背离了上帝设立教会在人间的初衷，成了比异教徒更可恶、更可咒诅的律法主义与生命神学。好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渔民，他就是四章六节和七节所说的那些瘸腿的啊，被赶出的和上帝所惩治的，从前都是罪人，但如今领受了福音，受了洗，领了圣餐，成了上帝国度当中子民，成了传天国福音的人。第八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好，我们来看这里，你会发现这几节有什么特点，反复强调雅各的余民，雅各余剩的民，雅各剩下的人。在五章八节再次强调基督的教会会在万国万民当中，真正的基督教会在世界上会一往直前啊。为什么弟兄姊妹？其实在今天啊，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的教会啊，甚至是三字教会啊，它受到逼迫被拆毁，其实很大的缘故是因为你不讲真道，你不传真正的福音，你把福音修改了，你把福音变成了修行。但是一间教会哈，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牧者，如果是一群真正的基督徒，传的是真正的因信称义的赦罪之道，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会亲自保守他的。我可以跟你说哈，我们不是这个狮子，我们在世界上也不可能说像狮子站在羊群当中那么威武啊，我们经过哪儿也不会说去撕裂人啊，把人打的就是很惨。但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是真正的教会，你无论走到哪里，你无论传到哪里，你无论你的教会在哪里聚会，谁招惹你谁就灭亡，谁招惹你上帝撕碎他，就像狮子撕碎羊一样。因为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这里的五章八节前半部分讲教会，后半部分其实在讲基督的大能。你去看创世纪四十九章当中啊，对基督的预言啊，也是用狮子。在民数记二十四章九节也提到啊，他像狮子。在路亚福音二十章十七节说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凡掉在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最后说无人搭救。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这个充满逼迫的时代，在这个敌对福音的时代，我们要相信那位必作我们的平安。更重要的是，你要履行你正确的使命，你要把纯正无删减的福音传递出去。如果你是这样的教会，谁迫害你，上帝就弄死谁。而且最后一句话说，无人能够救他，无论他势力有多么的强大，无论他多么有钱，多么有人，都没有任何用处。五章九节，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在这里是个祝福，也是个预言啊。这里呢跟创世纪啊，上帝跟亚伯拉罕的那种预言是有关系的。上帝说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啊，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里说呢，愿上帝的手抬起来，愿那位弥赛亚，愿那位救主的手抬起来，高过所有的敌人，然后呢愿他剪除他的仇敌啊，愿他剪除他的仇敌。这也是教会的祷告，是旧约圣经先知的预言，也是我们的祷告。愿上帝我们的基督举起手来，高过那些敌对他的 阻挡他福音的，逼迫他教会的，任何的人，任何的势力，愿他的仇敌都被剪除。好，往下看，第十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们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啊，原文说这是耶和华的话，说到那日，又提到那日，提到上帝实行他大能的那一天，上帝拯救的那一天。你要注意一下啊，五章十节前面讲到上帝做我们的平安，基督做我们的平安，你要相信基督保守我们。但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上帝对教会的保守是怎么实现的？很多时候是一个过程啊，说到那一天，到那个时段，你会发现接下来五章十节不再是修理外邦人，不再是修理那些敌基督的人，接下来开始修理我们，开始修理教会。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们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就是说上帝发话，上帝说啊，他会亲自来管理教会，他会来亲自管教教会，他也会来亲自洁净教会。我们都尝过他的管教，我们也受过他的鞭打，所以我们愿意回到他话语，愿意悔改归顺他。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你从五章十节往后看，教会的成长，信心的成长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在期间你会被动的舍弃很多东西，但是你会得到更多。这也是一个教会被洁净的过程。从五章十节往后，也就意味着教会不是由完全无罪的圣人组成，而是由一群有问题有毛病的人组成，有一群有罪的人组。你会发现为什么接下来会除掉很多东西，因为那是深入在我们骨子里面的东西，我们这渔民需要上帝洁净。很奇妙啊，他说上帝将来怎么对教会呢？他怎么去洁净一间教会呢？把你们中间的马给剪了，把你中间的车给毁了。有这样打仗的吗？马没了，车没了，怎么打仗啊？你看生命记啊，生命记里面很重要的有个命令啊，说以色列王啊不可以为自己怎么样加添马匹，他只要是抄圣经抄律法书，然后年年读啊。诗篇147篇说到他不喜欢什么马的力大，也不喜欢人的腿快，他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你看到没有，世人世上的一切的人啊，包括宁禄，包括亚述，包括今天逼迫教会的人，靠什么？一个嘛靠马，一个靠车啊，最好的装备，最好的武器，最好的媒体，靠这些。但是教会拼的不是这些，但是很多时候今天的教会啊，我去看无论这个西方的教会的衰败还是东方教会的混乱，很多时候源于一个问题，就是他教会的额外的事工太多，额外的买了很多的马，买了很多的车，但是在案例牧者培训牧者培训传道人在教会释经讲道这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却不肯去投入。所以说纵观今天东西方的很多教会，有无数的马，有无数的车，唯独讲台上没有恩赐，唯独讲台上讲不出真正的福音。所以说上帝修理一间教会，一个教会要复兴的话，他会把你这多余的枝枝节节，这些没用的事工给你剪掉。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哈，包括今天三字教会，为了吸引人进教会， 去搞什么慈善事工啊，去搞一些圣经没吩咐的东西啊，去建一些高大的建筑物啊，上没有任何意义。弟兄姊妹，教会要想复兴，上帝一定会把这个教会这些多余的东西给它拆掉，这是必须的。十一节哈，接着说，也必从你国中除掉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我们注意这个诚意什么意思？这个诚意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在一个城市里边那个哨岗，或者说堡垒，啊，用来防御的地方，是这个词的意思。后边这个拆毁你一切的保障，这个保障也是指的坚固堡垒，或者说墙之类的东西。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哈，一个国家没有马匹，没有车辆，没有军事设施，没有哨岗，没有墙，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活不下去的，你注意到没有？但是哈，天国却不是这样，教会却不是这样。今天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在世界上扩张啊，为了夺取利益，置办很多军事啊，置办很多的装备，从人力从物力方面，为了防范，搞很多的设施，搞很多的投入。但上帝对基督徒说，教会不用这些，你能想象吗？教会一无马，二无车，三无墙，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那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因为基督才是我们的墙。所以说这里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个比喻用法，就是说上帝让我们放弃去依靠人，放弃用人的方式去扩张，用人的方式去建立教会。他说你单单的靠我就可以，你就按着我所吩咐的，按照上帝吩咐的去按理牧者，去释经讲道，去查考圣经，去讲最基本的真理。你做到，你去做这些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做我们的平安，他做我们的城墙，胜过千军万马。而你看到没有，这里恰恰就应验了，就回应了上面几节圣经所说的，他们既不倚靠人，也不仰望人，这是真正的教会。但是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有很多时候，一个牧者，当他刚开始牧会的时候，当他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几个人，啊，几年下来还几个人，再过几年他就憋不住了，他就不断的用妥协啊，用买车买马的方式啊，用建城墙建保障的方式去扩张教会，但最后得救的人没来。教会成了贼窝。上帝让我们消除这些不必要的东西，无论何时何地，专心的倚望他，倚靠他。十二节，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在这里，我今天要重点讲的一件事情哈。弥迦书五章十二节对我们今天教会有至关重要的启示。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些行邪术的不是外邦人，今天这些行邪术的都跑到教会来了。我讲到一点哈，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的衰败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废掉了因信称义的根基。第二个就是在近这个世纪兴起的灵恩运动。我再说一遍，弟兄姊妹，灵恩运动是打着圣灵的旗号去亵渎圣灵的，反基督、反牧者、反教会的、反信心的运动。在申命记当中提到，你们中间不可有十二缕金火，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 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以那些国的国民行着可憎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你们在耶和华面前要做完全的。一结束十三章九节说，我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言占卜的先知，他必不列，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我在服侍的这两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骗子。我不知道西方怎么样，但是在今天这片土地上，灵异运动是教会的一大祸患。一个教会要想复兴，一个牧者，一个基督徒要想听得到，必须把这些东西除掉。我很奇妙的发现，我的妻子真正的摆脱灵派那些东西之后，我们家庭摆脱了这些东西之后，才能真正开始认识圣经。灵异运动使人远离圣经，灵异运动只强调所谓的感动，所谓的看见，所谓的异象，但是那些异象与基督基本没半毛钱关系。啊，我又看见你家有什么东西了，哎呦，你家做生意要这样听我的，哎呦，我又预见到一个东西了，这跟旧约那些行邪术那些占卜的有什么区别？这跟今天那些算卦的有什么区别？但是今天有很多中国的这些蠢货，他偏偏信这些，你就要来听到不听？他说，哦，我没感动。所以说，弥迦书五章十二节是对今天基督教世界的灵异运动最大的否定。我们必须彻底的除掉这些东西，若不然，你天国都进不去，你会死在半道上。十三节，我必从你们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们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大家注意哈，出埃及记二章，上帝说，二章三节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反复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很奇妙的发现，这千年以前的话，竟然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啊，被迫要挂伟人像啊，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相似。但今天我再讲一件事情啊，像伟人那种东西，我就是说不用多提，大家都知道那是罪。大家要明白一点啊，你有没有想到，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有另外一种偶像，就是所谓的属灵伟人。这是今天那些生命神学啊，那些三字教会整天鼓吹的啊。你看他们讲道当中，有些讲道人你会发现啊，他张嘴闭嘴某某改教家啊，某某神学家，某某仆人啊，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什么个人见证啊，一些他怎么为上帝付出啊，怎么这还拍成各样的录像，还有大家就特别崇拜那些人，觉得哎呀，真是挺好。今天啊，教会里面除了那三字教会有明目张胆贴的那伟人的像，但是在很多其他的教会，在加拿大教会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属灵伟人已经败坏了今天的教会。用怎么？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放到教会呢？大家明白，一个人在讲道的时候哈，他不可以提这些人的名字，好不好？你今天提一个所谓的属灵伟人的名字，跟你提世界上那些世俗意义上的伟人，你在上帝面前你的罪是一样的。甚至来说，教会宣讲你只能高举基督。旧约的先知和使徒时代的使徒，他都不敢把自己放在这个崇拜的位置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样做呢？一个教会要复兴啊，把这些偶像拆掉拿掉，让上帝去做。 后边说，当他这么动手的那天，当他拯救我们那天，我们就不会跪拜自己所造的。这些偶像都不是我们自己造的啊！我们看到之后，在起初的时候感动的不得了，立志跟做跟他们一样的人，毫无意义。你能够在这些圣经当中，你看到教会里面的很多罪恶，你要知道上帝恨什么。十四节，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又毁灭你的诚意。这里很有意思哈，原文的意思是从你们中间拔出亚舍拉木偶，看到没有哈？有没有这个字儿？意思就差大了。很奇妙的是，这个跟今天教会有关系。弟兄姊妹，这个亚舍拉，他是迦南的一个神，啊。他是被称为掌管什么财富幸福的神啊，被称他是巴利的老婆啊，被称为女神啊，管财富，管幸福，管婚姻，管这个啊，这个传宗接代，多生多生多养。你看到什么？弟兄们，今天成功神学啊，今天成功神学不就是这亚舍拉的柱像吗？老太三次老太跑到广场啊，信耶稣吧，信耶稣之后，哎呀，在世上有祝福啊，有平安啊。你看我给人家祷告，我的灵派说，我给人家祷告之后，人家家都发了。我见过的那个灵派的那个大姨啊，见之后说，我给你祷告，你以后你家富的超过所罗门，超过大卫。很多灵派人都在做这种白日梦，你在拜亚舍拉呀。你会发现弥迦书第五章很奇妙，这些东西居然跟今天的教会里边这些最可恶最肮脏的东西完全的都相似。也就是说，这些魔鬼不但在那个时代有，在今天仍然存在，求上帝拆出去。拔出的意思就是连根拔起，求主把这亚舍拉的偶像，把这贪财的偶像连根拔起。因为我们的贪欲就在我们里面，学生说贪财就是拜偶像，贪财意味着属灵上的行淫。后边说毁灭你的诚意，你看又提到哈，把你的这个诚意啊，就是十一节那个我们刚才翻译成的哨所啊，就是说那个东西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把你倚靠这些东西拿掉啊，你会发现从十五节之前用短短的几节，把我们今天基督教世界、基督教圈子里边这些邪恶、这些偏离真道的事情，上帝给我们揭露的一清二楚。我们一定要弃绝这些东西，要不然那位不可能做你的平安。十五节，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十五节，你会发现前面讲了祝福，讲了帮助，讲了他的洁净，讲了上帝的要求。十五节开始说话了，如果讲这么多都不听的话，那就要收拾了，那就要报应了。是普通的报应吗？是笑着脸打你两下？不是，是在烈怒和愤怒中，他要报仇。报仇的对象是什么？那不听从的。啊，首先呢，在第一个意义上，你看诗篇第二篇哈，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世上君王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从第一个层面来讲，所有抵挡基督、迫害教会的、敌对福音的，有他灭亡的那一天。当那一天上帝发怒的时候，他哭都来不及啊！ 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今天讲另外一点啊，我们讲我们教内的事情。什么叫那不听从的？你想到没有？事实上，弥迦书第五章的十节到十四节，讲了上帝对教会的洁净的几个方面，也讲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如果你是第十节到十四节里边任意一节所点中的那种教会，那种牧者，那种基督徒，你应该悔改，否则上帝就把你列作什么？那不听从的列国当中，向你一块发怒。所以说，弟兄姊妹，不在恩典之下，就在律法之下；不在上帝的平安当中，就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最大的区别是你听不听他的话，你的教会是不是真的教会，你的牧者是不是真的牧者，你讲的是不是真道。一间真正的教会，一间在信仰上站得稳的教会，甚至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这个逼迫教会的时代，能够绝地反击，能够胜过阴间的门，就像弥迦书第五章所说的，不但不被毁灭，反而能够毁掉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所以说，弥迦书的第五章非常奇妙，他首先预言基督的降生，告诉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是真实的，是旧约所预言的啊。然后呢，在后面呢，他讲到基督的服事，讲到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又讲到渔民在万国万邦的教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五章的第十节到十四节当中，讲到上帝对教会的洁净，以及上帝对我们信仰的要求。五章十五节作为最后的警告，既警告给外邦人，也警告给在基督教世界那些已经宣称信了耶稣的人。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真理，借着你的真道，借着你的圣经来牧养我们。求主施恩，求主来亲自洁净我们，使你所厌恶的，使你所憎恶的统统离开我们，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成为一间真正的蒙你喜悦的、蒙你使用的教会。愿主帮助我们，看顾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结束。